汲取线第24章，没有烦恼的人生秘诀。当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谈到自己入狱和基督的同工时，他说：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。在保罗看来，带来复活生命的圣灵就在这里，是那么真实。这让他能够在邪恶中看见良善。他没有提到反复入狱的不公，只字未提粗劣的食物，以及脚踝和手腕上的破疮。他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毫无瑕疵。4年前，在犹大，他已经被不公的关入监狱。悖谬的人扭曲真理，毁谤他，但复活的眼光让他如同一道光照进世界，映照出耶稣的荣美。因此他邀请腓立比人同他同来成为这一样式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畏。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现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上文加诸的词强调了保罗蒙召要持续地活出喜乐且没有抱怨的生活。他说：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。他没有说我们时不时都会暴躁，他说的是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保罗在这里呼召我们回到原始的纯洁，他勇敢地命令我们在现代生活半神圣化的领域里保持纯洁。比如面对粗鲁的司机、凡人的电话销售、给位于印度的维修中心打电话这类事而感到恼火的权利，保罗确实认为我们能够将纯洁作为目标。在基督徒中，我感觉有异教宿命论回归的迹象，似乎这个时代的灵比耶稣的灵更强大。当最高法院在2015年通过同性恋婚姻后，一位爱主的年轻父亲大声问我：我们是否需要预期下一代会探索同性之间的吸引？我回答他说：在这些公开的败坏上，罗马那个时代比我们现今更甚。在庞培城市壁画都是性爱场面，门把手都是男性生殖器象征。帕提亚骑兵突袭罗马军队时，罗马人不得不弃营而逃。帕提亚将军对留在营地里的色情材料感到惊骇，并为此嘲笑败退的罗马人。面对所有这些悖逆，教会却被要求并维持了难以置信的纯洁标准，并没有向当时的时代精神做出丝毫的让步。我们也活在一个日益弯曲悖谬的时代，但是面对这一切，我们还是能够毫无瑕疵。保罗期待我们喜乐的生活，像他在监狱里那样。如果这是爬山，他会把我们带到一座峭壁面前，告诉我们爬上去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你可以的。只有恩典的视角有一个不足之处，它会让人觉得峭壁的存在只是为了显明我们有多么需要耶稣。但是保罗这里不是在说救恩的方法，而是说救恩的目标。他呼召我们效法耶稣，当然你无法做到这一点，除非抓紧生命之道。生命之道是保罗用来指代福音的众多短语之一。保罗的目标是让人有惊人的荣美，以至于能反映出耶稣基督的荣美。教会已经失去了这种良善的印象。下面是就本段经文假想出来的一篇好讲道。保罗这节经文的背景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，不发怨言很重要，我们都时不时的为此挣扎。 在这里牧师会插入一个故事，比如这周又一个司机引起了他的抱怨。当你发满怨言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坚持自己的意志抵挡神。神能够赐给我们不发怨言的恩典。上面这段话每一行都是真理，也很恰当，但是这篇好讲道缺少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中闪着爱的光芒的话语。保罗没有仅仅提点建议或道德教育，他是在把教会雕刻成米开朗基罗的伟大雕塑作品圣殇。玛利亚抱着他儿子的尸体，这篇好讲道缺少保罗对我们应该成为什么的清晰意象。他对荣美视而不见，想象力也就死去了。就这段经文也可以假想一篇福音布道，这位牧师以他自己发怨言的故事开始，然后说我们都会为发怨言而挣扎。事实上，随着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糟，我们发的怨言也越来越多。本节经文的关键是福音，如果你想要靠着自己的力量不抱怨，你一定会失败。只有当你持续的回归福音，才能在这个越来越糟的世界里忍耐到底。上面这句话又都是千真万确的，但是这篇福音讲到将马丁路德的良善意象强加于这段经文，而这段经文的重点却在于神要我们效法基督的荣美。这是一篇正确的讲道，却不是这段经文要表达的意思。我们看到保罗仿佛建筑大师在建造爱的教堂，汲取线的功能就等同于隐藏在外壳之下的钢铁梁柱。如果你破坏了梁柱，整栋建筑都会崩塌，就像911时的世贸大厦一样。同样，有意识的重演耶稣的故事，才能支撑起基督徒行为的外壳，就是爱的纯全。由此可见，之所以发怨言，是因为你认为自己太重要了。汲取线要杀死的正是自己眼中你的重要性。保罗用他对爱之纯全的两种理解搭建起爱的汲取线。第一节经文，个人存心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正好出现在汲取线之前，关注的是合一的秘诀谦卑。第二节经文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正好发现在汲取线之后关注的是纯洁。正如隐藏的梁柱，汲取线对于将福音应用于我们生活中起到支撑作用。这两节经文合在一起，则给我们完整的架构。第一节经文关注内部，我们如何对待彼此；第二段经文关注外部，我们如何对待世界。只有当我们走汲取线这条老路的时候，这两种良善的意象合一与纯洁才有可能发生。汲取线对于效法基督的这两个方面，其功能都像是隐藏的梁柱。在哥罗西书一章，保罗将停止恶行与耶稣死联系在一起，将开始善行与他的复活联系在一起。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父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停止与死和开始与复活的双重组合，涉及到良善的两个方面。以节食为例，我们需要停止吃千层面，开始吃蔬菜沙拉。我不能仅仅将正面的加在负面的之上，我必须先除掉负面的，再换上正面的。大多数费城人都没有想明白这事。我们常常见到有人一边吃费城的芝士牛排，一边喝无糖可乐，好像零卡路里的可乐就能抵消1000卡路里的芝士牛排。但是保罗不是 谈抽象的良善，或像结石这样自我的改进，借着将我们顺服镶嵌在记取线里。他想要在我们身上印上耶稣的形象，他的形象驱动了保罗对良善的初始印象。相比之下，异教斯多亚派对良善的理解显得苍白无力。保罗对良善的印象反映出耶稣完全又难以置信的荣美，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持续过程将他的形象印在我们身上。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参与记取线就是造一个有着耶稣形象的新人。紧接着保罗给了我们另一个有关良善的惊人意象，耶稣的荣美被印在我们身上，这是基督徒生活的终局。我们需要为全新的自己穿上全新的衣服。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恩惠谦虚温柔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。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保罗的开场说道，我们是神所拣选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。他将因信称义应用在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人身上。然后保罗的另一半出现了，他将良善视为蓬勃满溢的爱的涌流。这两个意象合在一起，能让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旺盛生长。当然，荣美的形成来自主，主就是那灵。记取线的上升被圣灵驱动，将我们塑造成耶稣的样式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跟保罗的良善意象相比，没有什么比感觉主义更格格不入了。感觉主义只是为了展示真正的自我，却对真正爱的善功畏缩不前，因为他只关注于自我的感觉和对环境的反应。他感受的只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经历的锁链、嫉妒的同工和失去的自由。因此保罗要我们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的吩咐，就显得毫无可能，因为你感受不到这些事物，你所有的怜悯都变成了自怜。保罗的意象宣告了感觉主义的彻底破产。他没有目标，没有叙事结构，除了自身以外看不见任何的良善，他不过是自我的膨胀而已。但是梁祝结构却允许保罗建造起爱的摩天大楼，能够承受无比的重量，不像感觉主义的稻草房。保基督的故事呼召人效法他的样式，也支撑着这个非比寻常的转变过程。与基督同时除去了坏的方面，与他同复活迎来了好的方面。在我们朝圣之路上，记取线是我们的地图，应用行经文描述了我们的目标。保罗的故事是我们旅行的记录，圣灵是我们的向导，记取线让朝圣之路得以完整。阿门。